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今天我要讲《启示录》第八章。这一章主要的是讲到揭开第七印之后，马上带出七位天使吹号，而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有二刻的寂静，这是很严肃的时刻，是神审判的大风暴临到之前的宁静。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冰雹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这是从神而来的直接审判，审判临到植物的生命，从草到树木都遭殃了，每一种的植物都受影响。不过请你注意，只是三分之一被烧，但那就足以对地球产生巨大的影响了。火是神使用的一个工具，在地球的第一次受审判的时候，神是用洪水，现在他要用火，这地球要被火洁净，森林和草原有三分之一被焚烧，三分之一暗示有相当大的范围被毁灭。植物生命是最先被神创造的，也要最先被毁灭，这是一个真正的审判，与埃及地所受到的第七灾一样。我要请你留意，埃及所面对的各样灾祸与七号所带来的灾祸有极其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缺失的，不是象征性的。当埃及地受到冰雹之灾摧毁的时候，圣经在出埃及记第九章第二十五节说，在埃及遍地，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那是100%的破坏。所以这里说三分之一的植物要被毁灭，那确实就是有三分之一的破坏。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八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八章第八节第九节。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作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 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接着受审判的是海洋，海洋占地球表面相当大的面积。按照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海洋和陆地分开的那一天就有植物出现。我们留意约翰在这里所使用的文字，他说就有仿佛火烧作的大山扔在海中，这是指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就像一座烧作的大山那样扔进海里面。耶利米书第51章第25节，神在那里讲到巴比伦，他提到山，他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呐，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这一股烧作的东西或者是物体掉进海里面，海水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三分之一的生物死了，三分之一的船只也被破坏了。这些都是实在的，约翰并没有说这是象征性的，他说得很清楚，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扔入海中。我知道这会是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约翰没有告诉我，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所以没有人能知道。第二，我认为我们不是在这里读一份报纸，我们在报纸上所看到的坏消息，到大灾难期仍然会发生，而且会更严重。那时候，我也不在地上，所以与我无关。这个审判是针对一个抵挡基督的世界，一个嘲笑神话语的世界，那是一个可怕的悲剧。不过这件事应该使到信徒在心里有所回应，要对这一个罪恶的世界生出怜悯同情的心，并且积极向他们传讲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责任。我们无法阻止审判，叫他不要临到世界，但是我们可以去传讲神的话，使到在那个时候留在地上受苦的人数减少。好，下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八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八章十节十一节，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作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今天我们常常谈论污染的问题，那确实是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人类想活下去，他们就该解决水被污染的问题。在大灾难期间，水要被污染，三分之一的饮水要被污染。当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之后，他们来到马拉这地方，那里的水是苦的。耶和华吩咐摩西投一棵树到水中，水就变甜了。这里甜的水源却因一颗从天上来的星而变苦了。摩西所投入水中的那棵树是代表基督的十字架。阴沉在旧约里是用作比喻，第一，它是指以色列的拜偶像行为，我们可以参考 《申命记》第29章第18节。第二，它是指灾难或者是痛苦而说的。我们可以参考《耶利米书》第9章15节，《耶利米书》第23章第15节，《耶利米哀歌》第3章15节、19节，都提到有关阴沉这一方面的道理。第三，它是指假的审判，可以参考阿摩斯书第5章第7节。这一颗星是流星，含有毒物，使地球三分之一的水源被污染。这里的名字表示这是针对人拜偶像与不公义之行为做出的审判。因着这个审判，人自然就为此遭受灾祸，并且非常的痛苦。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8章第12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8章第12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呐、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人类在地球上生存所依靠的另一类的受造之物就是太阳，它提供光与生命。人类对月亮和星辰的依赖是没有那么多，那些天体是在第四日再造的时候出现的，他们过去曾经被创造过，但光是在第四天出现，现在光没有了，地球有三分之一没有光。神制定较多的光来管白昼，比较小的光管黑夜，他们用来定节令和季节。主耶稣也说过，在大灾难的时候，天体要显出异兆来。马太福音第24章29节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由于这些的干扰，大自然的定律要严重的受到影响，不过有一定的限度，那就是三分之一的白昼和光要受到影响，光的强度要减弱三分之一。不过神说过，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是创世纪第8章第22节所说的。从这我联想到，有人针对废黜死刑说了以下的话，他说，日子仍旧持续，虽然它的光减弱了，神责问人对所立的约之权利，人并没有遵守诺言，在许多国家杀人者并没有受到惩罚，世人因着一种假慈悲拒绝遵守将杀人犯处死的命令，这是对处死刑的另一个责难。今天许多国家废除死刑，纵容罪犯逍遥法外，以至于人越来越犯重大的罪。但神说，我要与你立约，你要保护人的性命。当你判决杀人犯的时候，你就是保护了人的性命。死刑能够吓阻罪恶，凡说死刑不能吓阻罪行的， 他就像一只把头埋在沙土里面的鸵鸟一样。我相信将来的敌基督一定是会把死刑废除掉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八章第十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八章第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或在或在或在。第四只号吹响之后，有一个特别的宣告，说地上的人民要面对更大的灾祸，更重的审判。最后的三只号跟前面的四只是分开的，他们是祸灾的号。约翰说他又看见一个鹰，有人说这鹰是真的鹰，他会说话的。如果神能够使鹦鹉或者是其他几种鸟说话，我相信神也能够叫鹰说话，在他来说这并不是难成的事。很有趣的一点，我们留意到我们的主用鹰来讲到他的再来。马太福音第24章28节说，狮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是指着哈米基多顿大战之后的事。启示录第八章我们讲完了，接着我们向你介绍启示录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所记述的事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也令人惊恐。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不会经过这些事。到那时候，教会要被提去。这些事是针对一个抵挡基督的世界而发出的，也是在大灾难期所发生的。这些灾祸是在大灾难期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刻临到，他们通常与但以理所说的17的后三年半有关联。这段时间也是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刻。这章经文所用的文字是极其艰深难以明白的，但我们知道它里面的描述是极其生动的。现在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这节经文说，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我们看过两颗星，我们也说过它们是实际的星星，是落在地上的流星。而这里所说的流星被称为他，表示他的行动是具有知识的。我们现在是谈到一个不寻常的人物。这一颗星与第四只号的那颗星不同，这颗星不但在行动上具有知识，他也使用赐给他的钥匙去开无底坑。这种的行动不是无生命的星所能够做到的。我们相信这星就是撒旦。有的人认为他是敌基督，如果那是真的话，那么那个观点就确定敌基督是撒旦的化身。但是我不接受这种的观点，我认为敌基督就是敌基督，他是被撒旦诱导去仿效基督， 但他不是基督。我解释这星是撒旦，乃是有理由的。先知以赛亚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这是以赛亚书第14章12节的话。在路加福音，我们读到这一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是路加福音第10章18节的话。那可能就是一颗坠落的流星。保罗又在哥林的后书第11章14节说，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这几段经文可以证实这里说的流星是撒旦。约翰在启示录第12章7节到9节又会说到撒旦从天上被赶出来，被摔在地上。如果我们确定撒旦就是那星，他被赶出天下，摔在地上，那么他要去做什么事呢？他会下去拿无底坑的钥匙，那意思是说，是神准许他那样做的。钥匙暗示权柄和能力，这钥匙是赐给他的，是得神旨意允准的。这无底坑和阴间可能是个同义词，但他们是不同的地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40节所说的，可能是指无底坑。他说，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主耶稣说到他下到地里头，主耶稣的尸体并不是真正埋在地里，那是一个新坟墓，不是真正的在地里头。他在马太福音所说的是指他下到无底坑。当主耶稣讲到财主与拉撒路到阴间的时候，他指出阴间分两个部分，拉撒路死了，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或者是主所说的乐园。财主死了，就下到一处痛苦的地方。主耶稣在他死亡的时候也下去，向得救的人宣告他的得胜，并且说他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认为那就是保罗所说的，主耶稣俘虏了仇敌的意思。他下到无底坑里，宣告他的救赎已经完成了。主耶稣现在拿着往无底坑的钥匙，这是启示录第1章18节那里所提到的。彼得告诉我们，那些犯罪的天使、污鬼都被囚禁在那里。路加福音第8章30节31节说，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负责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无底坑确实是有这地方，在大灾难期末了的时候，无底坑的钥匙要赐给撒旦，也就是说他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我相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在这一段期间不能够死，因为撒旦要保留他们的生命，他不想使自己的军队人数减少。 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暂时的讲解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第九章的经文，请你按时的收听。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感恩。主啊，我们谢谢您让我们有机会借着广播来讲解你自己宝贝的话语启示录这一卷书，也让听众们有机会借着广播来学习你的真道，晓得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也让我们知道将来这个物质的世界要怎样悲惨的结束。主啊，求您恩待你的众儿女们，让我们做基督徒的真是有一个怜悯之心，有神的爱，向这个末后世代的人传福音，把你的真道，把你的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使他们免于将来的审判。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